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那先要就是我要先要谢谢刘牧师哦，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勇气的牧师，赶到我们这种菜鸟站在主日的讲台上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就是站在主日讲台，因为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那这次的讲道呢，其实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还在台湾的时候，牧师就传简讯跟我，问我要不要挑战自己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其实我想大家可能看我那个想法可能都会是一样的，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就是很爱耶稣，只是想要来教会来敬拜来享受喂养然后就够了。可是因为刘牧师常常讲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自己，都要装备好自己作为传福音的工人，因为庄稼成熟了工人却很缺少。所以呢，我后来就跟牧师说可以好，但是时间越晚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越晚怎么样，拖得越久其实不会准备越好，但是我心里是想说我可以准备得更好。但时间就转眼来到那个普尔江五旬节，那我还是没有确认我要讲什么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哈。但是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李晴要回台湾了，然后呢牧师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跟李晴换一下8月18号？我又很高兴说越晚越好，所以我就跟牧师讲说好啊好啊。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说，因为普尔节和五旬节是我们基督教非常大的节日，然后我就听到一些很好的讲道，我就想或许8月18号也是一个节日，那我是不是也去查查看哈。所以我就去查我这一本就是去台湾拿到的一个祷告日子，我就去查8月18号啊，是什么节日呢？结果真的是一个节日哎，大家猜猜看是什么节日？我想一定没有人可以猜到，那天是农历的7月15。猜得到吗？是我不能讲的节日啊，是中元节啊。所以呢，还好我没有在那天讲到，我没有换成功。好，那我又回到今天，可是因为我心里其实都有在想说我要讲一个是关于信仰方面的，因为我的背景就是佛教，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那这些宗教呢其实它最重要的不应该只是帮保障人在这世上的生活啊健康啊或家庭关系，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应该要帮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然后为何而生为何而死，还有就是你死后会到哪里去。要不然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对这个最根本的都不了解的话，我们这个宗教信仰就像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木头，我们抓了这个宗教的这个大木头然后飘在人生的大海上，然后毫无目的的很努力的滑行，那滑到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呢因为这个节日呢这本书上有写哈，为什么他写这个节日，就请警醒祷告，所以大家知道8月18号那天要警醒祷告。然后所以我就确认说我就是要讲这个宗教信仰这个主题。好，那所以我就开始准备这个真正的信仰。那真正信仰这个主题也是关乎到我的背景嘛，我刚刚说我是以前是佛教徒，因为我在佛教的家庭长大，所以我从小就是参加佛教的活动，我小学就去参加佛光山，高雄台湾有个高雄佛光山夏令营，儿童夏令营，一个礼拜住在那里。然后呢中学要读书要考试，所以就没有。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又去参加那个佛光山佛学研习营，也是一周的。这两个营队虽然差蛮多年的，可是都有一个特色，除了是一个礼拜以外住在那里，住在寺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早睡早起。有多早起？早上4点5点就要起床。你有参加过一个营队哈，一个小学的营队，一个大学营队，你是要4、5点起床的。早上起来，然后呢，就是做早课啊，然后才吃早饭啊，打扫清除，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起居中，能够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可是呢，我们知道这样是就是无解的。我接下来会提到，晚一点会提到。那感谢主，虽然我一直是就这样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是呢，感觉就是已经在。要往真的要踏入那个完全的奉献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神没有让我沉沦。他在那个最不可能的时候，我已经在慈济快要就是最后一堂课，我就要受证成为慈济委员的时候，神忽然间就拉了我一把，我就信了主。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很疑惑啊，包括我先生，你看谁吵架了？哎，怎么可能有一个人 很平静安稳，就忽然间去把你们好好的信仰给转换了，就是你明明每天在吃素，好，我真的吃素吃好多年，你怎么会忽然间就不要了？我当初还说跟我先生认识说我吃素，我还那时候我婆婆对我吃素有意见，我还跟我先生讲说那不能吃素我就不结婚了，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你看神可以这样都可以把我拉回来，所以我很感谢神哦。那人家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回答，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但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现在不能讲，你们就到晚餐时间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来回到我的主题，就讲今天那个真正的信仰哈。好，那真正的信仰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罗马书10:1-4。弟兄们，我们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是有一颗热切的心，他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为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但是不是按着我们力量按我们的心意来祷告，而是按着像保罗一样顺服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我们才会和神同步来为所有人祷告。那其实你们看到第二节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很有热心的，可是保罗说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那保罗为什么知道他们很有热心？因为保罗本身以前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啊，保罗也是法利赛人，而且他还是那个律法师加马列的门徒，而且在那个自称是高徒哦，比同岁的人更长进。在加拉太书1:14中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但是光有热心有用吗？保罗就讲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没有真知识。那这个是像每个有宗教的人都是有热心的，有的都是热心传教啦，热心去修身养性啊，像热心吃素啊，热心去改掉自己的坏习惯等等，但这些热心都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什么是热心哈啊，大家那个手上的那个讲义哈，有一些空格，让你们做天天看才不会睡着。如果需要笔的话，后面有笔。好，那热心我们看到热心的希腊原文是 zelos，G2205，它的意思就是热心、热切、对立的意思。那在这个这当中有分为三个阶段，在圣经上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神的属性，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全然献上自己的人，然后第三个阶段是新约的时候为某件事还有头衔身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是神的属性。我们看到这些红色的字，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祭邪。所以 zealous 这些祭邪，所有的祭邪在原文希腊原文都是 zealous。 那我们的神就是一个祭邪的神，我们不可以侍奉其他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神是他的热心是独一无二，不能有掺杂的热心。好，这个是早期神的属性。再来我们看中期，中期就是全然献上自己的人。那这里是民数记25，这是一个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违背神的诫命，所以呢他们没有专心的敬拜神，他们和去拜异教的神。那因为那时候异教的神就是有那种行邪淫的，然后他们还吃他们的祭物，所以呢耶和华就下了这个瘟疫来惩罚他们。那这个时候摩西啊和他们的首领就他们都很就是哀哭痛悔啊，在那里求神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他们，不要再杀这些以色列人了。那可是在这个同时呢，竟然还有一个人，他完全不管大家正在承受瘟疫的这种苦难，带了一个女子，一个外异邦女子就进入会幕行淫。那这时候菲尼哈就是你可以看到是祭司亚伦的孙子。那如果有不知道祭司亚伦是谁的话，就是亚伦是摩西的哥哥，那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孙子，他就拿着剑就走进会幕，他看到这个很生气，然后就进入 进入会幕就一剑把他们给刺死了。那刺死以后呢，就把瘟疫止住了。那瘟疫，这场瘟疫死了24000人。那神就赞美非尼哈说，因为他以神的祭血为心。我们可能觉得杀人很残忍，但是事实上神的心是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邪恶的。好，那这个祭血呢 ，jealous， 有些英文版本是翻译成 jealous。那 jealous，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 jealous，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我想哇 ，jealous 不是一个很不好的字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形容我们的神呢？我就很难理解哈。结果原来其实这重点是在神的供应。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啊，我们在 jealous 的时候，这个 jealous 在圣经上事实上就 jealous 这个字，同样一个字，在圣经上其实也有用在人，用在人就是妒忌，就是嫉妒。比如说《使徒行传》5:17，在那里就是用在大祭司，他们很嫉妒那些使徒带很多人信主，把他们的那个人都给带走了，他们就很生气，就把使徒又关了起来。那个时候就是用在这个 jealous 就是用在人的妒忌。那这个 jealous 这个字包含着对立，还有心中有一把熊熊的热火在燃烧的那种情绪。那用在神是祭邪，那用在人，因为我们人没有神的供应，所以就变成嫉妒。所以以后你要是在可能下一代会讲说啊，我们的神怎么是 jealous 的神，你就要辨别他不是现在那种男生爱女生啊，那你不爱我了我就要去杀你那种嫉妒哈，他是有神的供应的，是不能有忍受任何邪恶，所以就是祭邪不是嫉妒。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中期的。好，我们再看下去，最后到了新约的时候，这里 colorful 为神，就有新约的时候就有热心，就变成了一个目标，就是为神热心，为祖宗遗传热心，为律法热心，为属灵恩赐热心。我们看下去，还有为善事热心。在这几段经文中我不会让你们念，念完以后我们就又拖太长。这里我们就比较特别来看一下，我们看念的这段，我们来念一小段好了。我们念属灵恩赐这一段，你们也是如此，既是羡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里的羡慕也是 jealous， 就是我们对属灵的恩赐其实要有这个神的属性，要祭邪的，不能够有邪念，所以这样的热心追求神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要神的属性。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切慕属灵的恩赐要祭血的这个神的属性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看世上所有的宗教里面的教徒每一个都是有热心的，要说热心，其实最热心的是哪个宗教？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他们真的热心到他们可以把自己身上绑着炸弹，然后就去把非伊斯兰教徒给炸死，然后觉得说阿拉会奖赏我们。他们有没有热心？他们非常热心，他们完全顺服《可兰经》的教导。那现在有，其实现在有很多谎言说其实伊斯兰教其实是不是一个那么不和平的他们的伊斯兰教徒也是很和平的其实有和平的伊斯兰教徒不代表伊斯兰教是和平的。我常这个真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和平的伊斯兰教徒，而是只有不够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好，我比如说我们像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如果很爱神，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想去读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要去亲近神，我们要认识神，所以我们一定会想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同样的，伊斯兰教徒很热心的一定会去读《可兰经》，读完以后他们只有两个结局，一个就是变成基本教育派，另外一个就是脱离伊斯兰教。所以我们说没有和平的伊斯兰教徒，有不够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所以这个是热心，他们有热心。当然佛教徒也很热心啊，我刚刚说的吃素嘛哈，那热心吃素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好吃，尤其是古代是都是野菜，没有调味料，没有素鸡素鸭素牛，然后是一种牺牲。然后呢，佛教和尚尼姑甚至选择离开家庭到山里去修行，这就是希望能够从他们所相信的那种轮回当中得到解脱。但是我们知道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才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其他的宗教，他们的热心差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有没有真知识。所以我们刚读到以色列人对神有热心，但是保罗说他们按着，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真知识。知识的希腊原文是 epignosis G192，它是辨别观点认知，对独特对象的某一独特点的认知。念完以后就不知道在念什么。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对某一个人的第一手的认识，用在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和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与他直接面对面的认识他。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这真知识这里看下去。认识神才能够在灵里成长。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三节。好，你想念，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所以真知识就是我们要亲自来认识神。认识神的人，他的灵人，就是他这里面的灵魂才会成长，越来越成熟，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平常在读经祷告还有等候神，就是不断的在亲近神，然后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就是神赐给我们最完美的典范。那接下来呢，真知识也是我们要靠着圣灵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把恩膏都变成红字了哈。这里恩膏其实在希腊原文就是 Chrisma， 它意思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教导引导愿意接受的信徒进入神完美的旨意。所以我们顺服神完美的旨意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引导，有一颗顺服的心，才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也才能得到真知识。那再来我们看真知识还有一个就是明白什么是罪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里的知罪就是认识罪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能靠行为称义的，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再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不犯错。规范我们行为的这个律法只能够把我们归到罪之下，让我们知罪，我们没有办法靠着遵守律法来得救。好，我们来用这个标准，我们刚刚看了三个标准，来看看各个宗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先看看认识神和与神有亲密关系这两格。不认识上帝的宗教信仰当然不可能和神有个人的亲密关系。那天主教呢，和犹太教虽然表面上好像和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是不完全的。天主教徒必须透过神父来告解自己的罪，获得神的原谅，而犹太教呢，完全没有耶稣基督在中间为他们赎罪，他们认识的是旧约中不可亲近的神，不可亲近的上帝，所以他们和神没有个人的关系。那相信一神的伊斯兰教和摩门教啊，他们就不用提了，他们篡改圣经，对神的认识完全错误，更不可能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格，明白什么是罪，就是刚我们提到真知识。我们看一下不认识上帝的佛教和多神教，他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得分。那以我比较熟悉的佛教来讲，佛教也讲罪哦，佛教真的是很重视罪，但是佛教徒不相信有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他们只根据佛陀所说的话宣称这个世界是无始无终的，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而且他们还宣称每个人都可以成佛，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把自己当成和上帝同等的神，看到这世上给对众多上帝给予的自然界的启示，仍然不愿意相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造物者，把奇妙可畏的造物者改名为奇妙可畏的大自然。还有其他印度教和多神教也都是把属于上帝的荣耀归于错误的人事物，这也是一种罪。所以放眼望去，除了基督教以外，我们看不到另外一个信仰有真知识。 是会做什么？就会行不合理的事，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会 任凭他们沉沦。所以伊斯兰教和摩门教，他们可以三妻四妾，天主教也顺从了世界，不坚守真理，接纳同性婚姻，神就任凭他们行这些不合理的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真知识，就是不认识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拥有真知识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意。就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审判者、核准的、公正。希腊文是 dikaiosthenē， 希望我念对了。好，那我们神的意是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神的意不只是公正，而是基于信的，是神对我们的信实，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相信神的救恩，因为这样我们就是义人，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祝福。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看一下罗马书十章第三节。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义，他们不知道神要让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知识，他们只知道律法，没有顺服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就是在建立自己的宗教，建立自己的义，自己的教义。那第四节呢，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前面讲过，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只有神的义才能让我们有真正的信仰，得到真正的救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非常的遵循律法，也非常遵守律法，他们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那礼拜天不能够做事。所以呢，现在到了也有说那种礼拜天，在以色列有礼拜天不可以按电梯按钮的，因为按电梯按钮就是做工，安息日不可做工。所以礼拜天你就会看到有一种安息日电梯，一个大楼从一楼到26楼啊40楼啊，全每一楼都停，那你进去以后你就站进去，你就不用碰那个按钮，你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楼层，不知道哪个时候到达而已，可是你就遵守了律法。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知识，他们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指向已经来到的耶稣基督，他们还在遵守那个旧的律法。那律法的总结，这个总结在有些版本上面写的是 the end， 就是结束和根本，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着神的义，我们就会因信称义。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信仰有哪些要素。好，第一个是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真知识就是必须要认识罪，因为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就是起因就是因为人会彼此伤害、打仗啊、征战啊，所以一般的宗教信仰一定会提到罪，不管是杀人的罪、杀人放火的罪，或者是说谎啊、欺骗的罪，然后每一个宗教也都会有一个律法来规范人，希望能够透过不管是你去行善啊，或者是不要做坏事啊，或者是认罪悔改啊，比如说佛教吃斋念佛，伊斯兰教每日五次跪地祷告，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最后能够得救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靠着遵行律法脱离死亡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罪是流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血液里面，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把它分离出来，说自己没有罪的人其实就是在犯罪，在骗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说谎是一个罪，哪一个人敢说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说过谎，所以其实说自己没有罪就是犯了说谎的罪。那第二个呢，是律法，所有的宗教都有律法，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那这也是世界上法律的基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神的律法是写，最早是写在亚当的心板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律法，罗马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顺着本性， 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说谎是一个罪，不管是什么宗教的人，这就是神把律法刻在人的心版的一个证明。好，那这第三个是死后的世界，就人死后会到哪里去。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律法，都是劝人为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常常有人会说啊，宗教就是劝人为善的，所以你信什么都一样。但是这种说法就是把宗教信仰当作规范人的一个工具，而且完全不考虑人死后到哪里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看所有宗教的律法，虽然都有劝人为善的部分，但是对于死后的救恩却是众说纷纭。只有用逻辑的思辨，仔细花时间去思考研究，才能够找出什么是真理。一开始我提到过，我是佛教的背景，其实当时我已经放弃追寻真理了。我在那个神拯救我的时候，因为在佛教里面啊，我发现不管你是什么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宗啊，还有什么禅宗啊，各种宗，表面上都是好像彼此包容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用逻辑去思考，他们的救恩其实是彼此矛盾的。我举例来说，我刚提到8月18号是那个中元节嘛，那中元节由来其实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我稍微提一下，它其实是一个穆建莲救母的故事。那穆建莲是佛陀的大弟子，他号称他有最大的神通，他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他可以听到最细的声音，他也可以知道你的心事，你想做什么他都知道。可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我小时候读佛教故事就觉得很震惊，他是被那个嫉妒他的那个外邦婆罗门弟子啊，从山上推大石头把他给扎死的。那你想想看，一个有这么大神通的人，他知道人家会要做这件事吧，他也看得到嘛，他也听得到，为什么他会被大石头给扎死呢？结果就大家当然都很疑惑啊，跑去问佛陀。根据那 佛教故事大全说的，就是佛陀就说啊，因为他上辈子欠的那些人债，所以他必须要还。哇，那我想说，那你这样推石头还压的人，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报复过头啊？因为我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那你报复过头，你下辈子要不要再被他杀死啊？就是我那时候就开始困惑了。然后更厉害的又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六祖禅宗，就是六祖慧能的故事。那时候我又听到这个故事，他就很厉害，他就打扫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啊，比他师兄厉害，大家就是号称他是很能够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很有才的一个人。但是我读了他那首诗，我就不要念了，因为会花太多时间。但是我读了那首诗以后，可能我太年轻了，我想说这很难吗？我也会啊，那我怎么没有顿悟成佛啊？因为他们就说这个六祖禅宗就是因为他顿悟就成佛了。那我后来就思考说，那他顿悟就可以成佛，那他欠人的债呢怎么抵消的？为什么一个人有神通他就要被打死，因为他要还债，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只要想通了他就可以成佛。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公式啊，我们试着去找一个公式嘛，我们这个逻辑思辨就是说一加一要等于二啊，可是这时候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你可以等于 whatever。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理解，凭什么有人可以一笔勾销，有人却要隐匿偿债。那后来又听到更可怕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有灵通人他就写书，然后有人就借我这本书，我一看就哇吓死了。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人家欠你就是好哦，因为我们都不要欠人嘛，我们通常就是以这种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想法，我们就会说不要欠人就好。他说你也不要让人家欠你哦，因为那个你看看哈，那个有小孩子，比如说小孩子出车祸变植物人，然后父母在照顾他的，这就是父母欠这个子女的，上辈子欠他的。我想说哇，你要被还你还要变植物人，我就想说哇，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到底要怎么活下去，我欠人不欠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我活不下去了。那一直到，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放弃了，我就说做好事就好，反正我找不到那个 formula 嘛，那但是信主之后我才发现说，其实真正的信仰是应该要非常有逻辑的。我以前有一位佛教的朋友，他是一个医生哦，他就在我信主之后他就跟我说啊，你比较理性啊，我们比较感性所以呢我 就在想，哇，如果在律法上，这个你的宗教律法上就已经缺乏逻辑了，那你这个信仰教导的要你在这一生该如何活，然后来保守你死后会去哪里，你这样去相信的东西不是瞎子引路吗？好，所以没有逻辑的信仰就不是真正的信仰，只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幻想。信仰要素中的死后的世界和前面的罪还有律法两个要素是否正确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个信仰的罪与律法如果不合逻辑，那各种对于死后世界的解释也都站立不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命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就是按着神的意而行的。好，最后因为牧师跟我讲不可以讲太久，所以我很认真。好，最后终于来到我们的总结了，就是我们要如何辨别真正的信仰。这里就是按照着罗马书十章一到四节所列出来的几个要点。首先，我们要有怜悯之心，为众人代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世上会为人死，并且死后三天复活，第三天复活，然后回到天上，不断为我们代求的神，就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效法耶稣，从第一代的使徒开始，我们就一直为所有的人代祷。那第二个呢，是要出于真知识的热心宣扬福音。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什么是真知识，就是要认识神，与神有关系，要有圣灵的带领，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此的珍贵，又是免费的给予所有人的，我们就不可能躲在家里不出去宣扬福音、见证福音。好，第三个就是要有神的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是等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上，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知道律法是神刻在我们心里的，遵守律法并不能够让我们脱离死罪，只是让我们不会增添新罪。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我们的罪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救赎。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真正的信仰是能够带我们脱离必死的结局，而不是吃斋念佛到死前还在疑惑到底会到哪里去。这是我个人的心得。我最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丧礼，因为他很热心，而且所以告别式来的人很多啊，不是基督徒，然后就很多人上台致辞。有一个上台致辞人说，你现在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当小天使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致辞说，你要好好的看顾你的家人。又有一个人说，我相信你已经转世再来成为出家人了。我听了其实心里有点难过，蛮难过的，很难过，因为这些人都是弯曲的工程师，他们是很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可是他们难道不会为彼此之间所说的这些话彼此矛盾而感到疑惑吗？这些人他们的逻辑这么思维这么强，因为能够在弯曲当工程师一定是佼佼者啊，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这个逻辑用在生命中最重要的生死课题上呢？为什么不去思考这个来寻求真理呢？古人说得好，未知生焉知死，如果一个人连创造他生命的造物主都不认识，怎么可能知道死后会去哪里？真正的信仰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信他而重生得救。因为相信他，我们就洗净了罪，成为义人，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最美好的祝福。我知道我们在座还有尚未信主的朋友，我 我们邀请你一起向上帝一起祷告，寻求真理，你一定会得到答案。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好，那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跟着我开口祷告。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一起求神赦免我们生命的罪，生命中的罪，得到神要赐给我们从现在开始的美好祝福。好，亲爱的上帝，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为我舍命，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亲爱的爸，我再做一个结束简短的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谢谢你是一个逻辑的神，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祝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